12月31号，一起来大鼓山跨年晚会，下午2点，一连串的农创市集、跨年烟火秀，还有百万夜景，就在芦竹大鼓山。
我是大鼓山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许清顺，邀请大家12月31号一起来大鼓山烟火跨年晚会，
让我们
跨年相聚在芦竹，
璀璨烟火照鼓山。晚上12点还有新年抽奖活动哦。
指导单位桃园青年事务局。
妈，
哪一个？
麻烦不要再请我吃牛肉面了。哦，牛肉面可以换吗？
那讲已经快讲快一季了，
对，就是许愿。你难道不知道刚刚那一段音档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说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啊，声音说的话，欢迎回来，声音说的话，我是主持人默默。那今天
我是欢，
还有今天有第三位特别来宾。
大家好，我是 Barco。
新人物，他取代了 Marco。
对 Barco
条码的意思，
条码先生。
好的，
对，大家好，我是绘本系的 Boris。
那欢迎他，耶
耶
耶。
那今天这本书呢，其实算是Boris 带来的嘛，对不对？
对，今天 Boris 要跟我们介绍一本书，很有趣。
对，叫做
注音练习。
好，那这个Boris 要不要介绍一下，还是我们帮你介绍？
好啊，你们帮我介绍。
好，其实因为你都写在上面，所以还好吧。
因为我有准备，帮大家准备好讲义。
哦，
不好意思，系主任。
谢谢主任。系主任。啊，注音练习呢，它是由林怡跟薛慧颖这两位创作者共同一起创作的。那他是算是比如说故事跟那个图画是分开吗？还是
对，像林怡的话，他是一位诗人。那这本书注音练习的文本原本是得到他是一个得奖的诗作。然后来是由 Kido 亲子食堂这个出版社，他们把这首诗然后变成了绘本，那就是由薛慧颖这位非常厉害的插画家来绘制。
是。
这本书其实是2021年10月5号的时候出版，所以其实距今已经有两年多
、
但我们应该是第一次拿这本书来讲，对不对？
对，没错。那稍微介绍一下，我在这个讲义上面看到林怡是1991年生于台中，那他在医药大学开始学习写诗，然后甚至有成立这个龙鸟诗社，然后甚至他一学期毕业没有当医生，然后他就一直致力于这种文学创作，然后甚至也得了蛮多奖项的，这样蛮有趣的这本书这样子。
我打个岔，你们有发现蛮多医生都会成为很厉害的作家吗？
像
侯文勇。
哦，对，
然后像俄国的 Chekhov 也是原本是学医的。
台湾只有侯文勇成为作家吗？好像还有吧，
应该是还有。
我记得蛮多的。
但我觉得他只要丢两个名字就很厉害了。
我以为你要讲说都成为一些政治人物。
对啊，我刚刚也以为。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的医生都
说又要来是不是？
忧国忧民，对，悬壶济世，
对，国父不是一次吗？
哦，对啊，
是吗？
对啊，
就是蛮多都成为都不务正业，
不是啊？那为什么还要就是去成为医生？
就是哦，因为就觉得成为医生的时候只能救这些，那还要做更大事，救更多的人，所以去做别的事。”
好像也可以这么解释。
对，那为什么成为作家，就是因为有些爱看书的人都不会变坏，影响一个是一个。对，
我觉得成为作家其实也是用文字或是用他的故事去拯救很多的人，所以其实不会违反做当医生这件事情，
就治愈了不同的人。
对啊，比如说像现在在成品霸榜的黄山料也是嘛。对
哦，他是医生吗？
他不是。我只要说他也救了蛮多人吧，是吧？
了解。
你说一件衬衫那个吗？
对，我很怕现在讲他坏话。你知道现在讲他坏话很容易得到流量，但是他的书名就灌进来，把你灌爆。 然后就是骂你，如果你讲个坏话的话、
啊，我们没有啊，
我们没有，我们不敢，
我们不敢，不敢，不敢。成名霸榜第一名到第五名都是他，真的，真的，真的很厉害、
哦，霸榜哦，
他是霸榜哦。
我刚刚一直听成霸榜，
对，我想说成品霸榜，我想说哦，这么厉害，
那也算了吧，因为他最后成品也跟他合作蛮多的，
好强哦。
我想说成品爸爸，他爸爸是成品，什么成品爸爸，
或者他的小孩叫成品，
是的，
成品爸爸
蛮了解他的家庭状况。
成品爸爸这边来哦，这样子。
其实当医生好像做很多的职业，像那个日本的那个 Green， 他们也是牙医嘛。
哦哦，你说那个乐团吗？
对， 对对，然后台湾的那个那个。那叫什么、啊？什么混蛋的？
理想混蛋，
理想混蛋，
啊、对对对，他们也是医
生。什么
混蛋？哦、什么混蛋？完蛋，混蛋，混蛋！这个黑特、哦，
我很喜欢他们的歌。哦、對對對，
先打预防针，他说他很喜欢呐、啊。
他喜欢哪一首歌？说。哦，来救你，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哦。
哦，我很喜欢那首歌。
那你哦，你
很
喜欢那首歌啊、哦？
我很喜欢那首歌。
那你知道那个基丁有讲说，他说这首歌。根本不是写给什么情侣结婚的，他说是写给同志的，
对对对对，
然后一堆人拿去，
对啊，
其实他觉得算了啦，他觉得你们要这样用好也可以
啦，也行啦。
哎、欸，可是很多的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就是或者文学作品是，就是你做出来之后，然后可是读者或是观众你的诠释可能跟原本的创作的不一样，
对， 对， 对，
但他终究还是有抚慰到或是有支持到那个接收的人，
对，可能使用方法不是那样，
对对对，不太一样了，但我就是一个。新的想法，新的用法
哦、oh, okay, ，OK，
都支持，都鼓励，
对，都是爱嘛，对不对？
都是爱，
没
错，都是爱，对。
好，那在这本这个叫什么注意练习里面，嗯，有想要念哪一段吗？你觉得
我们要念吗？
嗯，我觉得可以念一个小段，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在它是新诗，再加上那个绘图，然后最后在新诗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方式来创作。
我觉得有趣的是，它是按照我们从以前的 Burpermer， 然后它从这个 Burpermer 去顺序去写了一首诗。对，比如说，好，就是那个概念很像是它的第一段是 Bur 是不，Bur 很轻，然后你说是不安、不识字，这一段其实就是都跟 Bur 有相关。
对，
对，然后对，
因为。我那时候会对这本书很有兴趣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他把可能我们以前认为去学这个 Burpermer 这件事情变得一个很故事性的，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要学什么 ABC， 可能就很自然都会学哦 A for Apple， 然后 B for Book 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不太会把它变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对对对对。
是。
可是在这首诗里面，它既是照着这个 Burpermer 的顺序，然后又是写成了一首就是用诗来表达。然后同时这个诗又是一个人物的完整的人生的故事，
人生故事，
就这件事情很厉害。
哎，对对对对对，就它是有接续下去的。很喜欢这种。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前两行吧，我觉得就很吸引我了，因为就是从不安不识字这两个字，然后你说不是不，不很轻，然后我一开始不太懂这句，但我读到下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它是。但对我来说，他不就在读的时候不轻，反而蛮重的，让我觉得啊，他这故事感觉是有内容的，我想往下念这样子。
然后因为像这首就是他是一首得奖的诗嘛。
对对对。
那我会想，因为两位都是中文系毕业的
啊，是，
所以我会想要问问你们，就是你们怎么去定义一首诗？就是诗是什么？
哦，我先来好了。哦，我先来。我觉得诗。可以是，我觉得要看因为新诗跟所谓像我们以前念的唐诗、宋词那种，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新诗感觉在对仗上面就没有那么严格嘛。那就是比如说你搭捷运的时候会看到那种什么新诗首奖，或者是每年那个春之茶都会办那个新诗，然后都被网友恶搞那种。对，我就觉得那种的，就反而在念的时候，我其实有的时候像我在看以前那种比较对仗的诗的时候，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比较无聊，因为你甚至像我们以前要写，考试的时候是，或者是要自己作诗的时候，功课是要自己把平仄弄出来，然后要相对还要去想那个字，跟饶舌歌手在作词作曲一样，你要查字典，然后想说啊平仄是什么，然后怎样对意思也要对，然后才 有把它塞进去，但是在心思的状况下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写到一个段落，它可以停住，然后这样就好了。就有的时候我在看那种心思作品的时候，觉得啊，怎么到这边就没了？嗯，可是其实那个其实是可能是一个意境，或是再往下的那个感觉，或是你再回到标题去看的时候，发现啊，其实到这边就刚刚好了的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诗的部分，嗯，我觉得可以任何可以讲出一个道理或一段句子，然后甚至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意思，表达出清楚意思的，我觉得就算是诗了吧。
嗯嗯嗯。
我这边的话就是诗就分，如果 Boss 他是以什么我们中文系来看的话，就是有分古诗跟新诗嘛。古诗就是比较严格一点，然后还有它的格律，还有它的平仄，然后你要遵照它的一些规格，然后去把这个写出来，所以它也会有韵。我觉得诗会有一种节奏跟韵，
嗯，
然后只是古诗比较严格，它有很多限制。其实新诗就如同默默刚刚所说的，我觉得会比较自由，
嗯，
就是它的表现形式，就是跟它的字数或是它的韵脚也没有这么的，就是
它可能甚至不用韵脚啊，对，
它也不用，它其实有时候只是要节奏，一种节奏感。因为甚至我也看过那种图像诗，对，就比如说我记得忘记是哪个诗人，他就写乒乓还是什么战争交响曲，然后就写很多兵兵兵兵兵兵兵，然后后面变乒乒乒乒乒，砰砰砰砰砰，因为断手断脚，对，就是这个，
我懂，
对，它是有很多表现的形式，对，它可以是一种看了文字之后会有图像或是心里有感受的一个意境吧，我觉得重点还是在那个意境，对，就比如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本注音练习，其实你会觉得说，哎，很有趣，它有一个节奏，有个规则，对，然后我们从这规则当中，可是又可以，哎，读完之后有一个故事，然后还有一种莫名的感受，因为我自己看完有点小哀伤，对，我自己是看完有点小哀伤的，对，就不知道各位是如何这样。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我是先看到这首诗的，就是得奖的那个，就是以诗的样子出现的作品，然后后来他们出了绘本之后我再去看。可是我起初最一开始看到这本绘本的时候，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去，就是很自然的接受它，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在读诗的时候它是完整的，就是诗句这样一段一段下来，所以读起来是流畅的。可是当他一开始把它做成绘本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有一些地方被切掉了，就那个节奏感被切断，然后因为要搭配绘本的关系，他必须要翻页。对，那我在最一开始读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反而让原本诗的那个流畅度断了，但是啊，我现在在读的时候反而觉得以绘本的形式来做，它有一个属于绘本的那个呈现的方式，然后有属于绘本的一个阅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也还不错。因为 我一开始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不把诗直接放在最前面，我 全部都看完之后，然后后面就全部都是用图来呈现
啊，先写完，
像那个遗失的灵魂会比较类似这样，对，可是对，可是后来又觉得说，哎，它这样子一段一段一段的，好像可以让我在读的时候把那个自己的灵魂留在他描述的那个意境当中，然后慢慢的去体会，也许那可以唤醒我一些什么过去的一些经验。
每一页勾出不一样的那个感觉。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画面感这个东西也不是每一个人心里会有的，所以可能有时候让会者就是给予一个画面感去帮助他想起一些什么，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象力或是连接性都这么高，对呀。
我觉得这个会者就是薛慧莹老师，他真的非常厉害。因为像在处理诗这样的文本的时候，有时候他不像你处理一些故事性，他的描述是很强的，你可以一下就知道他想要讲什么。可是在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图画，他不只是把那个意境呈现出来，还透露了更多的讯息，然后他是让这个诗变得是很具象化的，我觉得这点蛮难做到的。
对，我觉得他就是两三句就一个具象化，两三句一个具象化，然后那个具象化在那一页上面可能看不太到，可是他是有故事线在隐藏的故事线往下，我觉得哇，这个很神奇。
对，你没有，
他多的是背影。
对啊，
对，那个背影就会让人家觉得
就是
很感人。
对，
你没有看过类似就是用诗的文本来当是用诗来当文本的绘本吗？
我说最近的话，我真的觉得应该是迪尔老师的书。在迪尔老师那几本书里面， 我觉得很像行诗，它在文字处理上面，嗯，然后我都觉得每一页每一页都像是，即使是一句话好了，那就它合起来，如果真的把它全部合起来，那真的蛮像一首，蛮像一首诗的，嗯，甚至像之前跟学姐讲一本那个小松鼠艾美拉德，那个他，
你也觉得是一首诗吗？
里面他念了一个小小故事，嗯，那个小小故事很短吧，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什么要等一个邻国王子，
穿蓝色穿红色，
对对对对，就如那个不像，可是如果今天要好像如果真的要写的话，好像真的可以把它写成，因为它描述太长了，嗯，你可以把它简短成写成一两首诗，好像也可以这样子，就感觉好像每些东西都可以弄成比较短的。但是我印象最深刻还是第二老师那本。
我刚刚就是在就是我们在会前就是有在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还查资料哦，因为我想不太到我有碰过什么绘本跟诗有关。可是他刚刚讲迪尔老师，我觉得哎，对，那就是真的比较开放，因为我一直脑袋想的是那种很像儿童新诗啊，对，比如什么小太阳啊那些的，对，然后我就开始会想说，哎，是什么好广才，怎么有节奏性的，
好广才的也是啊，
对，有那种节奏性，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一直想不到
你的生日书。
我的生日书，对啊，我的生日书。
你知道我们有互送一本彼此一本生日书，
格林文化。
哦，你们去，
我们去订，
你们订。
然后他会写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可能是固定的，然后最后会放你的照片那种。
对，
然后会写故事，
它里面的文字就是都蛮有那个韵脚的。
对对对
对。然后我刚刚就在那边想说，哎，是这个吗？可是刚才就是某就帮我解答了。就是哎、欸，其实那是还蛮自由的一种方式。嗯，对啊。
那不会是有吗？
我对于就以诗当文本最印象最深刻，然后我目前是算是最喜欢的一本书叫做《活着》，活着是由瀑布出版，
啊，
对对对。然后他的作者谷川俊太郎就是日本的这个大诗人，嗯，对，所以然后那首诗其实是在绘本出来之前，他们已经好多年前就已经有这首诗了。然后是后来他们才把它做成绘本，对。然后那本书，我觉得跟这本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在于，他也是把原本的诗，然后切之后，可是透过图画，你可以看到很丰富、很详细的故事。嗯，所以我如果是以这样来讲的话，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本，因为像有一些看起来像诗的文本的，其实如果今天我们把它的图画都拿掉去读它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好奇啦，就是我要怎么去区分说它是不是一首诗，嗯，还是说它是一个像是短文，嗯，但是因为像活着的那个，它就真的很像是在写一首诗，因为它有一些不太连贯起来的一个句子，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也蛮有趣的，
嗯，短文的话，我刚刚讲的艾美拉德比较像啊，不好意思，我刚那样，但是真的诗的话，我觉得它是不是不能超过一定的？我在想，如果是诗跟短文是不能超过一定的字数，还是怎么样才会比较像是诗？如果超过一定字数，就会真的很像一个小小短文。
可是是不是有东西叫做散文诗啊？
对，可是那样子的话，就是那个真的是一大，它可能会比较长欸，我记得没错，散文诗应该比较长吧？
散文诗那。如果照刚刚这样讨论的话，那这个它也是一个文
哦，对对对对对，
它也是一个故事，
它其实也是一个故事。嗯，但如果是以一页一页来看的话，其实每页也是都是一首诗。
嗯，对，
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感觉可以拆开来，就是这本书感觉是可以拆开来跟合起来，都可以这样拿来做，甚至你把它随便一页拿去捷运的那个比赛，就是放在那个那边，我也会觉得它是一首完整的作品。
哦，欸，那这样真的很厉害耶，
对，啊，
绘者跟作者真的很厉害，
对啊对啊，
都把这件事情呈
现出来。我觉得比较像这样子。
你们有特别喜欢的一段吗？
特别喜欢的一段吗？
感触或是有光看文字，或是图也可以啦。
哦，我猜你喜欢是什么？
我知道你要不要直接说
婚后
对对对对
私事煮饭，爱听挑这一段。
对，我真的是挑这段啊。
我觉得要说最喜欢，应该说最惊艳的，我觉得是最后那个咒语那一段吧。
啊，你喜欢咒语哦？
嗯，因为他最后那一段有点像是要走向结局嘛。那结局的时候，他一次全部 全部写出来，然后告诉你说一五幺二会代表什么，然后 你沿着它这样念下去，然后甚至搭配的图文，然后再加上前面的情绪，它一次这样帮你推到，我觉得有点像推到顶点，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让我很好，然后又觉得的确可能读完就有点悲伤的感觉，有点觉得心里酸酸的，可是又觉得啊，这就是这本书要给我的感觉。
对，他真的是心里酸酸，
他让我回到就是我第一页打开那个 Birds Boob 很轻那样子，那个感觉，他就是两边接起来了。
那
我的话除了刚刚那个咒语的那一段我也很喜欢，还有一个是前面的那个不怕字写的像蛇在爬 P 是爬 M 是陌生是秘密，你偷偷练习独自这一小段，原因是因为我的阿嬷她就是她不识字，对，可是我小的我在国中的时候，国小国中的时候，然后回去她就会拿出她在那个我们她旁边有一个国小，她会去上课，对对对，然后她就会拿出她的国小一课本，然后她开始在那边练习写字，然后请我读给她听，然后让我教她这个事情，然后我就会想到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就会想到那个回忆，然后就会想到当时阿嬷她拿起了课本，然后请我教她写字，然后请我订正她的功课，对，然后那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像会觉得就是自己好像某种程度很厉害，可是那其实只是因为我读过了这些东西，然后阿嬷正在努力的学习，那她学习也是为了要跟我们沟通，然后为了要去就像后面这首诗后面写的那样，她为了要去生活，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让我蛮有感触的，对，因为以前他们就是都是务农嘛，
对，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上课，但只有阿公会啦，阿公其实看得懂报纸，然后他会有时候会讲日文，所以就可以明显的分得出来那种，就是这首诗里面也有提到的那个女性的她，然后跟男性的她的这样的区分，对，所以我觉得这首诗让我就是很容易直接联想到阿嬷的那个故事。
他编排很厉害，而且其实虽然我觉得刚刚Momo说就是婚后的那个那一段
那一段
就是煮饭那个，但其实我觉得我看了心很酸的是子，就是子女成群，没有人知道你不识字，然后你就觉得哇，就是什么走失藏起岁月这一些，你就会觉得哇，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没有受过教育这件事情感觉在某些人身上是一种自信嘛，他就会没有是不是啊，我不识字啊，我没有受过教育，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他很自卑，还是他然后会显现一个人的地位，家庭地位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会觉得说那种长期的感觉好像是他有什么感受他也没有办法，
不想也没办法讲出来，
对，我们可以透过书写的方式去抒发自己的心情，那他们呢这样子，我会去往这方面去思考，这样子就觉得很厉害，看完就是 小难过，对。
主任，你最近有开课吗？
有，最近有一门线上课，打开绘本创作的世界，故事编排与基础绘画，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即可购课。绘本系学生拥有独家优惠码 ahonseed 1 ehonseed 加上数字1共9码，输入后可享有购课85%优惠以上。
如果厂商想要植入打广告，欢迎联络绘本系信箱，我们有前段中段后段的广告。以上少息不敬礼，解散。
就是在这本书注音练习的后面其实有附完整的诗，
对，
然后前面的部分我们会看到它是以绘本的形式呈现的，那你们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就是感觉吗？
都是单纯看绘本，都不看诗，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完整的那个，只是没有那么，我觉得这个诗有点像是这本这个图已经95分，但是它加上去之后是完全破表，有点像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找一群人来拍电影，然后最后，最后一个男主角跟女主角，然后我找不到适合的，最后在就是上映的时候发现，哇，居然是他演的，然后我就觉得哇，整个加分加爆，然后我觉得天哪，这部电影是完美的电影，这样子，对，有点像，或者说在就是甚至是在这样子之后，那个男女主角上面可能他演技的精湛度又更提升一层楼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今天就是拿了这一本或者看了这个绘本，就是不虚此行，就是哇，我没有 要说浪费时间嘛，不是，就我没有把我把正确的时间花在这边上面，我是值得的这样子。我的想法比较像这样。
我以前看绘本会先看字，可是这一本绘本我先看图。就是不知道，就是 一打开就是看图，然后从图就可以好像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其实没有认真看字。然后到后来我是到最后才发现，欸，他把所有的就是文字都连贯在一起，在最后一页，然后前面就已经看完图，然后感受之后再搭配。因为就像我其实跟 Boris 一开始看这本绘本的感受很像，就是觉得，欸，我好像被切断的感觉。所以我后来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我就先把图看完，我想说我先看完图之后，然后我再去结合这个文字，不然我觉得我有点情绪会被打断。对，然后之后我就最后再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就欸，全部都有的时候，就是原本心有点酸酸的，然后看完更酸，就感觉重新再把这个故事拼凑起来，它就很像是零散的拼图，然后最后拼在一起很完整的画面，就是哇，就那种很感人的，很难过，我觉得是有点难过。对，我会去想到自己周遭的人，对，或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就是处境吧。对，我会往这个方向去想，就是那个样子跟形态会更完整。对，这是我的感受。
那
可是我的想法比较像最后那一页，就是 Purple Murphy 那一页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像是他，因为我跟你们看法可能不一样，你们可能先看那个，可是因为我是交叉看，然后我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变成那个阿妈，最后那一页我觉得是我在读那些 Purple Murphy， 就是我那一页是我在念那些东西，因为它中间知道它不识字嘛，
对，
那最后那一页的感觉是我现在坐在前面，我想要透过这个 Purple Murphy 就是跟我的孙子对话，所以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有点像是我是他本人，我在看，然后所以那个的感伤的程度比较像，对对，那一页那一页。
你现在讲的就是后蝴蝶页嘛？
哎，对对对，那一页比较像给我，
你就瞬间被阿嬷讲说你正在练习 Purple Murphy 练习，
对对对对，
你正在注音练习，
对，就是让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他，然后我感受到我其实也想不起来我第一次到底怎么认识 Purple Murphy， 可是那个感觉很深刻，就是说啊，如果我这些字都不认识的话，就是我连什么我都看不懂，就是那个感伤程度是增加的，对吧？
那你们会觉得这本书其实后面有把那个希望带起来吗？因为当你得到了一个知识的时候，其实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越来越多的理解跟好奇，那等于说你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会发生。然后因为像这本书在一开始的前蝴蝶页，就我们封面打开的那一个跨页啊，它是刚好要开始练习写 Purple Murphy 的时候，然后随着我们的故事一直进行一直进行，翻到最后的后蝴蝶，也就是刚刚默默说的那个跨页，它是写满了，就是那个 Purple Murphy 它已经写满了。然后我觉得这就像刚刚默默说的，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啊，他已经可以去掌握了这些注音，然后又因为故事的最后其实是在以哼儿歌结束，是这个阿嬷他在跟他的孙子孙女啊去唱歌，这样让我自己是觉得这其实是充满很多的希望，因为就像刚刚后面说的那个咒语的那一段，他是讲说以后可以独立去搭车，然后他就可以去比如看书简报啊、邮寄、考驾照，他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对，
就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这个知识了
啊，就是他是用虽然不是完整的句子，但是是用片语的方式，
对，
一句一句，
就是很像小朋友在学走路、学讲话，也都是这样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一开始一定会不会嘛。对啊，我觉得其实虽然读起来是有点酸酸的，但又好像可以体会到那种我会了，我会
慢慢掌握到了那个能力，
会觉得那个有那个希望、那个力量起来耶。一直就让我想到我一直想要学日文，然后可是就背了七年的五十音背不起来，
七年吗？
七年我背不起来，然后好像现在可以看懂一点点的几个字的时候，就觉得进步了，大跃进，
跟我之前看一样，因为我之前在学的时候我也看不懂，但我有一阵子比较认真学，然后现在就是如果有那种 YouTube 上面会有写，然后或者是就是有时候在玩游戏的时候，我想知道说到底在写什么，然后就大概念一下，念完之后我发现是片假名，发现啊这个英文我也会，然后我就说啊这个我知道，然后看如果是平假名看一看，觉得哦好像是这个意思，然后懂了，然后好像念得出来的时候也觉得哦原来 我也蛮厉害的嘛，有这种感觉，
所以就有个希望感。
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一直认为语言如果听得懂别人讲话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不论是哪一个语言。所以当我学会英文、日文的时候，我只要听得懂任何一点点，我都会觉得天哪，这是太幸福了吧！因为我跟你想用虽然不同的，我母语不一样，可是我们跟你用别的语言交谈的时候，我听得懂你讲的话，然后不用透过翻译软体怎么样，可以正常对话的时候，我觉得那感觉很爽。
嗯，所以就是那种可以被沟通吧，那种沟通。
没错。
你刚刚讲的那段话，我觉得就很像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阿嬷最后学会了这个东西，你的开心也是如同他的开心。对，
就是可以被理解，也可以理解别人的那种双向的沟通，好像会让自己觉得很幸福，很幸福。就他就是一个很渺小，但是却很幸福的。
是，
对啊。这一阵静默是么吧？
我想说要接下去了吗？
默是默认，
你默认
啊？
又讲几次啊？上礼拜讲到这礼拜。
好，不好意思，
这礼拜播出的时候，哎呀，好像是差不多十一月，哎，十二月中了，
十二月中，
十二月中快投票喽。
因为我也会蛮好奇，就是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一开始啊，就是可能不一定是学注音啦，就是学一个你们不懂的东西，然后可是经历过那段学习的过程，最后你会了的那种感觉，那个心情，有没有什么是令你印象深刻的？
你觉得？我觉得
么是没有，
太久了，什么都没有啊！真的假的？有啦，我
一定会有。我刚刚自己在回想，
我其实蛮多的。
何时回想？
很强
耶，哇！老师，
我知道的。我们现在就是盯着他看，不要讲话，盯着他看，让他讲出来。
嗯，好、
哦。对，第一次讲出来，试试说话。
其实蛮多吧，如果一直有在学，我觉得蛮多。剪辑也是啊，比如说快捷键那些，我记很久，然后好不容易才记起来。然后录音也是啊，这个东西我也是学半年，然后学到最后才知道啊怎么做，甚至才把它去教别人。但最近我觉得最那个叫什么成就感最大，应该是写那种我们家工厂用的机台程式，我以前一个都不会，然后我是有一个人教，然后教到最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很奇怪，学东西的时候是有一天睡醒之后，你就莫名其妙会在融会贯通之后，就是啊，我知道了，好像是这样，然后弄完之后是啊，对，听到我会了，哦，对，但是那个会可能是80%几，然后可是你操作都很熟悉，你都知道按哪一个要怎么做，但是到最后，你剩下那20%，你要靠经验把它弥补过来。对，
你是那个熟练。
那我这样，如果以刚才默默的逻辑，我会突然会的一个东西很有成就感，就是吉他。
就
是可能前面的和弦就是转换，就按和弦的转换会比较卡，可是突然有一天就会了，而且还会自弹自唱了。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欸，怎么会的？
就不知道，但是会觉得
就不知道
哦，原来我会了。
对，
就像熟能生巧那样嘛。
对，然后我好像有一次是国中打排球，然后好像要考试，然后考脱球还是怎样吧。然后我都是一直因为我是球类笨蛋，就是我会的运动就只有游泳。然后那时候好像就老师就说我们要脱球100下还是怎样的。然后就叫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去考试，然后我就突然就说，我就在旁边练很久，然后就不会，然后就突然就说，哦，好，我好了，老师，我要考试，然后我就100下就结束，然后
直接过。
然后我内心，我那时候其实国中印象超深刻，我就一直问我自己说，我刚刚是被附身吗？因为我就突然会了这件事情。
那没有出现那个想法说，天哪，难道我现在其实就是要去打排球吧？我是排球之星，快点签我，
天才，
签我！
我没有这样，我只是那时候就疑惑，哎、欸，我不是不会吗？因为这个能力，其实在我日后的人生从来没有再
用
过。但是我可以体会到那种，哎、欸，怎么突然会了、啊？对，就这样，然后还过了。
哦，
对。
哎、欸，那我问你，你在绘画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天你是觉得，我已经可以了？就是你一定有从零开始的时候吧？
对，但我好像没有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 就老实说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自己不可以、
可是你到最后你画出来的东西你会觉得这至少可以比如说拿去出版社它不会被推之类的，
比较像是我觉得我好像已经以那个当下啦、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表现完了，画完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都表现出来了，
极限，
对对对，可是、那个只是我觉得那只是对自己来说，因为你拿到出版社、出版社一定会说哦，这个还可以再怎么样
再怎么样，
对，我觉得那是需要有其他更有经验或是更了解整个运作的人他会给你的那个就是一些回馈，
对对对，
可是在那之前我只能就是就有点像你刚刚说的你操作那个程式可能到 80%、那可能从 80% 到 100% 那 20% 当然可以自己去练习嘛，可是也许有人会跟你说哎、你如果怎么做可能会更好
哦，就可以跳，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会以画图来说以我自己的状况会需要那样子，就是我自己会有盲点，然后就算我好像再怎么画好像都只会到一个状况，一个程度，然后它需要突破，对啊。那我觉得以刚刚我们讲就是大家讲说这个学习然后有一天会忽然开窍，我想要分享一个很智障的事情。
好，
就是呢我小的时候我以为我自己会当电脑骇客，
电脑骇客，
对，电脑骇客然后呢我就用那个电脑那时候还是 Windows 98
之类的，
然后他就可以开记事本，然后反正打开记事本有一次我就发无意间，我是无意间发现的，按 Ctrl C 会复制，按 Ctrl V 会贴上
、啊、真的真的
对、然后我就打开记事本之后存下来，我想说我干我超强我发现了一个就是超强
史上没有人发现的东西啊，
没错，然后我就把记下说哇真的是骇客之王、
太厉害了吧，
太厉害了，对，然后说、Ctrl A 是全选 对对，我就那我花了一整个下午在那边按 Ctrl 加任何的东西
那你有发现其他的吗？
没有，我那就只会发现 Ctrl，然后就
你居然没有发现 Ctrl A，
我就发现 Ctrl A， 我就先发现 Ctrl C、Ctrl V， 然后 Ctrl A，然后我花一整个下午都只按这三个。后来去学校会上电脑课，
电脑课，电脑课。
我想说，我教你，我跟同学说，我教你一个酷炫的东西。他说怎么了？我说你按 Ctrl C 就会复制。然后说哦，知道 Ctrl V 会贴上。你怎么知道？
怎么会这样？
对，然后后来就放
世界崩塌。
你心里想说你骇客了我的骇
客。对对，所以我就
我的脑袋
我就再就放弃了。就是所谓的什么工程师、电脑骇客什么，那我放弃了，
直接放弃，
直接放弃。
是骇客，结果是哈哈。
对，完完全全就放弃了这条路了。
这条路，
这条路我就放弃了。
Ctrl C 之路
，Ctrl C 之路，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强
蛮厉害的。
对啊，
那比我小时候看彩虹频道，然后就眯着眼去看，还看得到，还厉害。我想说，就快看到了，再差一点，不然我再转一下台再看一次好了。转回来，哦，好像有一秒可以看到了。对，
动态视力，
对，这查到那个动态视力，然后或是下午四点的时候，那个解码帮最薄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像结界最薄弱的时候可以看到，
你是400年前最强术师陆子云吧
對、最薄弱的时候，
最薄弱的时候，高手高手。那你们有觉得就是哪一个注音是最难念的吗？或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比如组合起来会觉得自己最容易吃螺丝？
南港展览馆
什么馆长吃螺丝啊？为什么？
为什么？可是我觉得对你讲话是很字正腔圆
。对哦，如果以现在我来讲，吧，我在练习的音，像你的
音的那个
的你的他的是发的蛮好的。
你说我的
他刚才那个能
哦，
能他是用能，
真的吗？
对，
我没注意到，
没注意到的。
我应该还好吧？我不知道可是因为我讲话都很轻松，
我以前讲话也很轻松。
对啊。
對，所以你有什么就是难念的？
好像没难到难念吗？没有吧，
就是绕口
因为像我会觉得男演员这个词很难念
哦。男演员，
对，我很常不小心就讲太快变男演员，说什么男演员之类的
我只有英文会这样，我只有英文有一些字我觉得我念起来根本就不是那个字
说说看，
我忘记
说 Apple 吗？
Excuse 还是Excuse me 还是我希望可以念好，可是我每次念出来都觉得不对，
卡卡
跟我听的不一样，
卡卡的
之类的，或者、有一些单字，我就觉得这单字其实我念应该不会难，可是念起来就会这样，我觉得好奇怪我只觉得很奇怪。
我还好， 对，
很有自信，很厉害。
不是因为我是受过训练啊，
对，
我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参加比赛，然后就是国语朗读比赛，所以我是有被老师修过的。
你知道他是万年老二吗？因为他老二就不用再去比赛了。
哦、oh, ，故意的吗？
他故意的，他只可以拿第一，他过他是吧？
是三，是三、啊啊。
老三是不用比赛吗？
老三应该说一二名要去比试赛
啊，对对对，
就是要进阶，可是进阶你就要去一个集训，然后那个集训就是有点痛苦，而且还浪费我的假日美好时光。嗯，对，然后所以我就卡在一个，就是我有名次，
强在强在这里，
对，
但是故意不往上這樣，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不想要再
无下限注音。数十
强，
很强，他可以一直，而且他是连续两年，还连续三年，都是这个名次。
两年呢、啊？没有，我第一年是五，
反正都有名啊。
可是你有刻意控制吗？比如说你是上台讲，然后发现哎、欸，我自己表现太好了，我要开始讲烂一点。
没有，我没有，我其实那个心态很像是，因为我有同事，不知道我同事会不会听。我有同事是他很在意结果的、啊，可是我其实是一个身无大志的人，就是我觉得反正我就去比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嗯、然后他是可能他的结果出来之后，然后我的就是评审就是教他的指导老师还要安慰他，还要想办法安慰他，然后教我的那个他就说哦不用啊，他就是哦然后这第三哦好好这样，我就是。对名次无感的人，嗯，对对对，我只害怕要晋级，
对他只害怕要晋级，
对我只害怕要晋级，而且懂我的人才知道，因为那时候名次出来，大家就跟我说啊，你明年就是可以再拼一下第一，然后我觉得谁要、啊，我不追求这种东西，
他一出来就觉得。对，差不多、啊，
差
不多
了，这样就可以了。我给你一个交代了啦，
对对对，
因为我那当初参加只是为了报恩，嗯，只是想说好啦，你就叫我去参加，那我也欠你。然后我就去这样子，
然后婚的报恩，
对，婚的报恩，对，恩是报恩，分很轻，
晚上变成鹤，然后直接。
哎，对，我们刚其实都是以在探讨这个文本嘛，
对啊。
那我现在想要跟大家你们聊一下这个图画的部分，因为像以插画来说啊，不同的媒材会影响到不同的画面的呈现。嗯，那你们觉得如果今天这本书？在你们想象当中，如果他今天是用别的媒材来呈现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感觉会加分吗？还是说会达不到这个效果？
我觉得这个媒材刚好、欸嗯、我自己觉得。可是因为如果今天他改成什么电绘，或是改成另外一种风格，
比如说他如果今天是用拼贴、
我觉得拼贴也可以。可是 我觉得拼贴可能要再更不受限一点嘛、啊、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讲，他应该要更有轮廓一点，可能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如果是在诗的部分，本来就不是这么完整。但它虽然它是完整的，可是在画面感要有的时候，如果今天那个画面是加成的话，我就会觉得哦，它那个东西是可以推上去的。可如果今天它是有点稍微分开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强这样子。我是希望是说可以有那种如果是轮廓比较重一点的感觉上应该会比较好吧。
轮廓比较重一
點，我自己的想法，
我喜欢现在的媒材，它很像是色铅笔吗？算是吗？对，因为我觉得既然是注意练习，那它就会跟铅笔的笔触、我就是喜欢那个有笔触然后有深浅的那种感受，才会很符合它在练习的过程也好，还有这个整个画面的结构，不然他前面这边的 burper 吗？你要有怎么有一个手感、对，我自己会蛮喜欢这种他的呈现方式。对，因为他有深浅，很像有点素，也我不太会形容，他有就是那种颜色的浓淡啊。因为其实什么注音练习也很常看，对，就是我很常看，你就可以懂每个孩子的深浅啊的那一种，所以我就觉得还蛮符合。就是等于说他的标题也符合他的文本，然后也符合他的画面，这是给我的感受啦。
会想特别提这个也是因为假如今天我们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他们有喜欢比如说绘本创作或是插画创作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到 当你在面对那个文本的时候，选择一个能够表现文本特质的媒材是很重要的。
嗯，这时候就要想说，如果今天你是想要画绘本的话，我们这个绘本系，这个绘本系主任上面有开门线上课、哦，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在那个沃克360，
沃克360啊，啊那个
平台，
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如果你有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在里面呢，那系主任讲的应该是，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多少完整时数，好像三个多小时。还是多少？
还五个小时吧。
啊，就是蛮长的，从前面的创作到后面选择媒材、创作主题、嗯，全部都有。嗯，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媒材做创作。嗯，
哦，
他有线下课程，
我也有线下。对，好，我刚刚讲什么？啊，我刚刚说就是，嗯，这个创作者他在创作这本。就除了这本书之外啦，还有另外一本我也想推荐你们两位，嗯，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叫做《梦游》。
梦游先生梦游吗？
没有，他就叫梦游
哦。
对，然后那本书也是非常非常强的一本书，
嗯，
它就是前面的部分是有文字的，
嗯，
但后面故事的中段开始全部都是没有文字的，就是无文字的书。
是开始梦游吗？
比较像他的梦游是其中的那个小主角是梦游，
嗯，
对，但是。后面的部分等于说他只用图画的方式去进行那个故事，对，它是一个很温馨的一本书、
嗯，
也是那个薛慧颖老师写的，
对，也是
画画
的，
嗯，也是画画的，
对，然后是八八文化出版，也是推荐给大家，
嗯，
就你们两位我觉得你们如果去谈也会很棒。
好的，感谢。
对啊，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再叫我来。
没问题啊，下次再叫起来，
啊，
我们下次再叫你来，然后叫薛慧老师来你访问他，这样不是绘本系了吗？
哦，好欸，那我们的来宾就变成婚
啊，对
我梦游而来的，
对
么是梦游，
很强，很会
这样讲，就会老师很开心的。
我觉得你好像可以把这个小练习带给你的班上的同学，
啊，因为我们会玩啊，嗯，
哦，嗯，
对，
我们会玩这个东西，
让他们去玩。然后，因为我会想到以前我其实对于绘本或是这种图像叙事、图文关系，有一个兴趣的来源，是因为小学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出一个作业，他就让我们去。每个周末选一首唐诗，然后去画那个唐诗
哦，
对，所以我们也会读诗，然后画图，这样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练习，
真的，真的，
对，就是你诗，然后
读诗，然后画图，
对对，
去想，嗯，因为诗的意境很明显，有些地方该有的，就是比如说那些图画的东西，好像很容易可以把它具现化，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很不错的练习，
嗯，
好，那。我现在想 要
玩小游戏，
对，我想要邀请两位，我们一起向这个林怡老师致敬，
致敬，
致
敬，致
敬。对，我们这有一个规则，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就是呢，请照着这个 Burp Murphy 的这个顺序，
很难，
对，然后你就选其中的一小，比如说其中的几个字，几个注音啦，对，然后就反正照着顺序，你可以编一个小故事，编一句话都可以。好，然后我们就。就是请默默先好了，
我先，我觉得你先好了，好不好？嗯，你一定有写好，
我有写，我写，但是没有很长啦，我就写短短的。
没有，你的一定最长，
没有，
我觉得应该要压轴吧，要不然应该会比较。
哦，好好，那你也压轴，哦，你也压轴，好，那
因为他应该是写最好的，
没错，
因为我们是即兴创作，
乱写，对，
因为我也是在捷运上面写的，来的捷运上写的，
我看一下，好，好 ，burp murp 的特好了。我觉得我这一句是最正常的。
你说啵啵吗？
啵到的好了。
哦，你到啵到的，
哦，嗯，啵到的，哦，嗯，好。
不，我看一下，我可以插，还要直接写吗？中间是可以插别的字吧？我游戏规则是这样吧？
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啵后面
什么意思？
我没有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
我要退选了，我要放弃美国籍。
他跟你什么意思在学我？
啵没有啵，后面一定要接啵吗？不一定吧，可以再接别的字，然后再接啵吗？还是一定要？
还是你就念念看，
你就念念看嘛。对，
我是啵，不想破坏你们，然后你们嘛，嗯，到么嘛，
对，
然后 further 的反而掉头就走，
好浪漫哦，好勇敢哦，
你
哇，
勇敢，
你好勇敢，
你聪明小脑袋哦，
你很勇
敢，我是第三者啊，怎么样？
我们要同步一二三。
你很勇敢，
对他讲啊，
不想破坏你们，哇，
反
而掉头
就
走
啊，
哎，欸，好像一首歌哦，
对， 对啊，
这是首歌吗？
不想破坏，对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最，那我应该要先讲，因为我最烂哎，欸，
那你先讲。
我的，你已经讲完了？
还没有，对，我还有别的，
那你
别的，不要，你换你一人讲一句
啊，一人讲一句，我的很烂欸，我刚刚一开始就是乱想，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就选哥科，哥科喝，
哥科喝，
哥科喝，
哥科喝鸡，
哥科
鸡西支吃，
太多了吧？
哥科喝鸡，
然后我就写赶快回家去洗智齿。
不，我觉得你的蛮好的，
很好。
哎、欸，你都有前面，我中间还有差别的字，你的很强哎、欸。
对啊，而且好明确哦，洗智齿。
对的，回家洗智齿。好，
这是牙医会跟病患说的话，对不对？
那洗牙机是不是、
欸？因为我们要致敬，
要致敬，
致敬。
哦、OK OK，
赶、
就
是、快回家去，哦、很赞。
这很赞，我觉得超烂，
蛮厉害的，蛮厉害的、
欸。那他也可以变，赶快回家去洗痔疮
啊，去洗痔疮，
这
个比较正确，
比较正确。
智齿不太能洗，因为有些睡美人躺着没办法洗，
洗不到
啊。痔疮可以，
为什么要洗痔疮？
就因为你不想割嘛，因为可能没有买保险，
会痛，
冲一下
去洗痔疮，
这个不会过。这不会过。
我们现在是对穿场，
你只有一句是不是、啊？
它是
一
个故事、啊，
一首小诗
啊。你是一首小诗啊，你是一首小诗、啊。好，
忙在对那个对穿场，
对穿场。我先等一下先喷血。好，那这边的话应该什么？滋滋滋滋，然后滋，我看一下啊，滋滋滋滋而已吧。嗯，至少你还是。吃下去了，是热热的。
这
是
什么东西？
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比如说像我去社大教课，晚上十点多才会回到家，
对，
然后可能已经有冷掉的便当，
没错。
但我很饿，我想说，哦，好饿，可是我
微波一下，
对，有点对，然后我至少还是吃，就好像没有，只剩下一点点了，食物可能不够了，至少还是吃的，还是热的，
是热的，
对对对，
心是暖的。
心思就感动，对啊，可以。
刚刚是认真的吗？
真的，我这样写的、啊，我是这样写的、啊。
哇，好酷哦！
刚刚是认真的吗？你觉得他的回答是认真的吗？
他帮你就是矫正了形象。
我们只是稍微纠正一下而已。那换你，
我是哦，我后面就是拍谁提到了，我后面是选诗之滋滋。
滋滋滋滋 ，OK OK，
嗯，然后我
那边最好写，
然后我就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被附身，就是滋是舍弃，滋是忍让，滋是自在，滋是慈悲，阿弥陀佛，我被这个
近思语啊，
哇
哇，你一个
科学务实理性
，OK OK OK，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理解在这个环境嘛，然后因为我们造字作家也很多，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好，
换我又换我，我看一下，我是写到哪里、啊？我看一下
啊，因为你现在看的那个这个是不正常的那个顺序吧？
是啊，横着念是，不不不不都
可是一。那个应该是最后一个
哦、oh, ，对对对，
所以你要开那个、啊、这个对对，就指的你
啊，我看到我看到
，OK，
我现在应该是我看一下呢了哥哥喝吧，呢了哥哥喝鸡，
嗯，呢了哥哥喝鸡，
这一句话，
嗯，
能拉鸡吗？还是干脆靠着呼呼？鸡鸡，这样可以吗？
他是用第一个来骗大家，觉得他很有学问，然后让我吓到，想说哦，我的好烂哦，什么洗智齿，然后我就想说哦，我要救他，我刚刚是一个救援，你知道我好烂，没有，还好你先说了。
欸，这就是背骨啊，
多少就背骨 啊，背骨蓝的怎么样？
背骨蓝，
还有吧？能拉鸡吗？能拉吗？还是干脆靠着呼？但是我没有想要接鸡，但你要接鸡也可以。
哦、
对，就这样，换你，
换我。
对，
我的最后就想说，我还是得当一个就是中文人，所以我就写诗是时间。然后日是染料，
嗯
嗯，
然后滋养生命，然后我要写吃的时候，默默就跟我说：“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那
本啊，此时此刻。
哦，哇，这个跟我 DJ 有的拼，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会把第一个拿出来这样子？我这个打算最后去讲的，
我就是最烂的先讲啊。
人家 battle 都是先小招再到大招啊。
哦，好吧，那我只剩一句了。
好，
应该是 E U E R O A 吧？嗯，一晚约吗？啊啊啊！哦，嗯嗯，这样就好了。
一晚
一晚约吗？啊啊啊！哦，嗯。可以吧？这个完全可以放下去吧？
我刚刚没有会一关，刚刚说一碗，然后
一碗什么？对不对？
对，
我想说一碗小羊肉之类的，老板很期待一碗什么？一碗汤面。
老板一碗汤面，两个人吃，谢谢。
因为汤面两个字，哇，这感觉真的是有那种民国八十几年的感觉。
是一个故事，
对对对
对对啊！他刚说一碗，然后后面就开始
约吗？
然后我就没听到，我想说一碗什么
啊？因为一屋一后面的 R O A 那些根本都撞生词吗？根本就 R O A
一碗
约吗？
一碗
还是一万？
一万
一万
约啊！哦、嗯、啊，这样就好了，改不了啊，根本改不了吧？
好笑、
哦！好、啊，我们 battle 到此结束，要换 Boris 了。
哦，哎、欸，你们讲很多哎、欸，我只有一个哎、欸。
要换你的，要做这个 close the door， 你要当关门手。
好，那我来讲我的，就是致敬这个林一老师。好，然后我的是 purple mother daughter 呢了，这样子。然后一个题目是非洲草原上的生死计时，那我开始哦。
好，
波是斑马，是豹；坡是跑，是咆哮。斑马在跑，豹在咆哮。摩佛是毛发在飘，的是誓死抵挡，特是用力踢腿，是痛，然后低头。呢了是牛来了，波是豹，没有了。
又回到爆吗？
对，又回到爆。
我很庆幸他最后一个字，我的选择是对的。
没错没错，为什么让他先讲呢？我想说我的 EULA 最后当结局。
不是啊，你有没有他讲完你敢讲吗？我不敢。
我敢讲啊，波士爆，
波士不敢，
波士爆。约吗？
约吗？
不啊呀！谢谢大家，我们是谁说话？
好了，厕吃丝亦无余，厕所有味，
厕所有味。那、啊、为什么会最后回到爆？
好，那是这样子的，
食物链吗？
它是一个非洲草原上的生死计时，所以我先介绍了有斑马跟豹，嗯，然后斑马还有豹，他们开始在跑，然后豹在咆哮嘛。然后 Murphy 是那个毛发在飘，就是斑马，因为它在跑的时候毛发会飘，嗯，对。然后豹在跑的时候，那个毛也会在飘，嗯。然后他追到了，因为豹跑得很快，所以他会追到了这个斑马。然后斑马呢，他就要誓死抵挡，所以他就用他的腿去踢。那踢了呢，豹就会痛。所以这个低头是指豹低头，他打输了哦。对，然后牛来了，所以豹这时候他把注意力转移到牛的
牛那边，
对，所以又波又是豹，就又开始了新的狩猎的活动。
哦，这样子是一个循环，
对，
他
这样是一个循
环，他要追到他想要的。
对对对，因为他是非洲草原上的生死计时，如果他不吃的话，他就会饿死啊；如果吃的话，另外一个就会死掉。嗯，所以他就是一个循环。
已经可以画成绘本了。
对，我就是以绘本的、
啊、
以绘本的那个角度来思考，嗯嗯嗯，就是谢谢林怡老师跟薛慧颖老师给我们的启发。
不好意思，带来这么多负面教材。
我们啦，是我们，
我们我们。
我
等下非洲大腿，我们是要去洗厕所约吗？
我们有厕所有卫浴啊。
对，
一万。
厕所有卫有卫浴，
厕所有卫浴，
一万
约
吗？
好，非常感谢 Boris 来这边，还充当主持人帮我们打反抗。
对对耶，
对，
非常感谢。
对，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本书的话呢，请大家上网搜寻注音练习，那可以在各大平台上面，都可以买到这本书。那如果大家有喜欢这个会者 或是作者的话，我们下次也希望有机会可以邀请他。那我们今天感谢 Boris 来这边，那不要忘记订阅绘本 C， 订阅声音说会话，然后声音说会话，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妈，这不断的，我们在播久了。
麻烦不要再请我吃牛肉面了。
跨年相聚在芦竹，璀璨烟火照鼓山。
我是大鼓山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许清顺，邀请大家12月31号一起来大鼓山烟火跨年晚会，
下午2点开始一连串的农创市集、跨年烟火秀，还有百万夜景，就在芦竹大鼓山。
跨年相聚在芦竹，璀璨花照山。
晚上12点还有新年抽奖活动。